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疲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好，谢谢陈勇姐妹。使徒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信。我们前一阵子查《使徒行传》，在19到20章，我们晓得使徒保罗在以弗所有2年甚至3年的时间在那边牧养当地的教会，所以以弗所教会相当蒙福的啊。后来提摩太也去了，最后使徒约翰也去了。所以这个教会根基一定相当的稳，但是为什么这个使徒约翰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大致上我们可以分成5点来看。第一个就是说，他先介绍他自己是谁。他说，那个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所以主把他自己形容成是手抓住一个七星，就是教会的使者，在金灯台中行走的啊，行走这些词啊，我们最早在利未记里面看到，当耶和华神对以色列出埃及的人讲说的，我在你们中间行走，在营中行走。为的是要让你们知道我是你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子民，这是最早的出处哦。所以主耶稣他是心里面关心以弗所教会，他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他的子民。然后下面第二点讲到他对他们的称赞，他说我知道，每封信都有说我知道，主知道以弗所教会。他们的行为是 works，他们的劳碌、他们的 labor、他们的忍耐是坚忍啊，是 endurance。他们非常好，做工勤劳啊，非常的劳碌，而且有忍耐的心，而且他们不能够容忍恶人，也曾经试验那个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就他们有分辨真假使徒的能力，而且第三节说他们能够坚忍，能够为主的名忍受一切，而且不困乏，这都是好的。然后第三部分呢，主耶稣就讲他们不好的，他责备他们的话。然后第四节就讲了，就是你把或者你已经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他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如果没有主的爱做一个原动力驱动他们的话，这些所有的行为在神面前看都不值得纪念。所以第五节就讲了，要他们怎么悔改了，要回想从哪边开始堕落的，而且要悔改 repent，然后要行起初当行的事。 所以主耶稣、劝诫他们，第一个要回想，要 remember 在哪边堕落，第二个就是马上要悔改，第三个要采取行动。然后主耶稣说，你如果不悔改的话，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被挪去的话，就不能为主发光了，就失去灯台本身的效用。但是在责骂的时候，他还记得一件事，主耶稣说，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个也是我所恨恶的。当后来主耶稣写给别加摩教会，也提到尼哥拉一党的人他们的教训，那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少，可能就在这边两个地方而已。什么意思呢？不太容易懂。我查一些资料，他说是两个字，征服者跟人民的 combination， 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他们在一般圣徒之上，所谓的圣品阶级制度，这一些特殊的人啊，这是神所恨恶的。最后神跟他们的应许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起先他是跟以弗所教会讲，现在圣灵发生了，圣灵跟众教会说的话，每一个有一个耳朵的就要听了，有两个耳朵更要听了。然后下面是一个应许啊，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哎呀，什么叫得胜的？我们如果从整本圣经来看啊，我所知道的啊，老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第五章，他曾经这么说过。他说第四节，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现在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他们说就是我们的信心。第五节就讲，他说胜过世界是谁呢？不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换言之，老约翰认为，你如果在基督里，你就可以胜过世界，胜过罪恶，胜过自己。那同样的，当那个使徒保罗他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快结尾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感谢神呢，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 victor， 成为一个 overcomer。 然后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他说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生命树我们一看到就想到创世纪里面神应许亚当夏娃得福，叫他们不要吃生命树三恶树的果子，要吃生命树。但他们想脱离神，依靠自己，听了撒旦的诱惑，居然吃了知识上树的果子，就没有吃到生命树的果子了，而且被赶出伊甸园。那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新天新地里面，在那个圣城的街道上有生命河水流出来，两旁有流水，有树，其中有生命树，可以结十二一个月都可以结果子，吃的人就不会生病。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在启示录快要完的时候，在二十一章那边也讲了这方面的事啊。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七节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子儿子。那这些就是指从二十一章一开头一直到第六节这些事情，特别在第三节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就换言之，在神的恩典跟荣耀里面，我们在永世里面可以享受神自己，神的同在。所以生命树的果子其实就是主自己啊，我们在跟他永远同在。 所以我们念那个启示录、啊、有一个英文句我们要常常记得、哦、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可以享受主，但是到那一天在永世里面永远与他同在，这个其实就是生命树的果子。
好，谢谢吴长老啊。我们开始读第二章了哈。第二章、第三章是连着主耶稣基督亲自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啊。那我们读呢，就是一封信一封信的读啊。所以每一天呢，会集中在一个教会上面。那以弗所是在这七个教会当中，应该是圣经材料最多的一间教会哈、啊。在《使徒行传》中有讲，而且保罗又专门写这个以弗所书啊，给以弗所的教会哈、啊，所以有很多的材料我们可以去思想的哈。刚才吴长老哈、啊、把几乎每一句中的重要的地方都跟我们有分享哈、啊。提醒大家，就是进入小组，我们个人灵修的这种的分享呢，比较深入一些啊，不要去泛泛的去谈，能够进入围绕着一点啊，花多一点时间，大家能够集中去思考哈、啊，不一定每一部分我们都读的那么深入哈、啊，但是一些地方抓住我们的地方哈、啊，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在那里去思考去分享哈、啊，好问题提出来哈、啊，就会激发我们去深入的去思想一些的问题哈、啊，在我们组里面。Vicky 姊妹给我们提很好的问题哈、啊，就是说行为劳碌，这个表面上来看哈、啊，以弗所教会还是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呢，却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从时间上算呢，从保罗他们开始第一批的使徒工人在以弗所这里做工，到现在这个时候，中间并没有隔多久。如果启示录是在主后九十几年写成的。保罗建教会在那里是主后五十几年哈，中间大概也就40年左右的时间，但到那个时候哈，他们已经开始偏离了，离弃了起初的爱心。那2000年过去了，你今天到以弗所，你看到的就是一堆石头，你看，不要说教会了，连这个城市都不存在啊。这是主提醒他们的哈。主在这个应该是一段时间里面频繁的在那个地方用地震啊来毁坏那个城市、啊、所以今天你去那边去看哈、啊，就是被震塌震倒的那些的石头的建筑在那里作为旅游景点给大家看啊，因为反复好多次哈、啊，他们第一次震塌了以后呢，他们就在原来的地方重建这个以弗所城，结果过几年又是一场地震，又给他们毁灭。所以最后反复几次以后，他们就跑到附近的地方去重建。所以今天你们去，我们去这个以弗所那个地方看到的就是那个遗址啊，以前的那个什么图书馆呐、啊，以前那个剧场啊都在那里都可以看到啊。但是呢，已经没有人居住在那里，已经没有城市在那里，更是找不到教会啊。这七个地方。我们读下来哈，今天依然有教会的只有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就是士美拿啊，在士美拿今天还有教会的见证在那里哈，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是主对这个以弗所的提醒哈，当初的警告很严厉的啊、哦，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哈、啊，这是第五节。那最后真的是哈、啊，当人教会作为整体啊，没有认真的悔改啊。回想啊，行起初的爱心的时候，主就把他们的灯台就挪走了啊，就不存在了，教会不存在了啊。那这个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堕落不是一夜之间啊，经过30年、40年开始有偏离，这个时候主已经出来提醒他，很明确哦，专门写一封信，借着他的使徒，这么具体的、这么明确的提出他们的问题，呼唤他们悔改啊。那可能会有辗转的复兴啊，会有一些人听见，会有一些改变呢。但是教会作为整体，它是继续的滑落。所以这个呢，对我们无论是今天的教会也好，对我们基督徒也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哈。这个在我们偏离的过程当中，神一定会出来讲话的，神一定会用某种的方式来 提醒我们要悔改的哈。可能是因为我们爱心的失落，像以弗所教会一样，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哈。任何有偏差有犯罪的时候，神都会不管，不会不管，他一定会提醒，他一定会讲话，借着弟兄姐妹啊，借着你读经祷告啊，或者是你听得到啊等等哈。所以我们真的是哈，要仔细的去听听神对我们要讲的话，特别是哈，对于神指出的那些我们当悔改的地方啊，不要轻忽啊，真的是要快快的去悔改啊，求神加给我们悔改的心，悔改的那个心智啊，也帮助我们行出那个悔改的行为啊。刚才这个吴长老提到那个三个动作啊，很重要的啊，讲出那个悔改的过程，就是在第五节啊，从回想开始，从心态的改变，从这个对于认罪这个从这个思想意念上面来开始啊，着手从里到外的改变啊，回想然后悔改然后采取行动，要行起啊。所以这是很简单的啊，我们悔改的三个步骤啊，照着这个去行啊。那神是有怜悯的啊，只要他看到我们这个愿意悔改的心啊，他会来帮助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的分享就是围绕着这个啊，这个堕落的过程啊，以及我们今天应该接受神的提醒啊，要悔改要行起啊，当初啊所行的这个爱心的行为。
我们今天主的分享呢很广泛，又克服了很多的地方，主要是从这个主耶稣的手拿着七星金灯台堂行走的那个七个使者，这我们讲到的使者就是在英文就是 angel， 但是如果再看希腊文里面的 angel 呢，也可以说是 messenger， 就是把神的意思带给人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的牧师呢是长级，这可以这算是七星七个教会的使者了。你看我们再讲到就是刚这讲到以弗所所做的事情，行为劳碌忍耐 ，OK， 不能够忍耐恶人，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看到，到底为什么主耶稣在责备他们呢？就是他们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主，我们去做这个饭食啊、厨房的服侍啊，去安排崇拜啊，去这些做哪些的时候，结果到了一个地步，结果就再没有一个热心去做，而是就是去做这个 This is my job。 就是有时候在家的孩子问爸爸，爸爸我们为什么去教会，那么的答案是哦，因为我是牧师啊，哦，因为我是长老啊，因为我是要服侍啊，因为我是诗班的，就已经把这个爱主的这个心态变成一个例行公事的时候，就很容易就变成一个那个法利赛人这个一个态度。还有一个就是第二点，我们要留意，就是当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当我们就是其中一句话在这里说。我们不能够容忍恶人、啊、这个我们要小心的，因为很容易很容易我们就成为自以为是的事情啊。教会里面有个人进来哈、啊、全身都是纹身的啊，有壁纸，又带着 ring 啊，就是这样，很又穿的黑衣服啊，这样，所以很多人都是瞩目，就觉得哎，这个人不应该在我们这里啊，因为他和我们的信徒的表现格格不入，这个就是变成，当我们不能容忍到人的时候，这结果了，这没有用爱心的对他善待，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要留意的。还有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最后，因为觉得其实几个七个教会里面都有他的历史背景，在以弗所我们也已经读过，就是阿特米斯那个。狩猎女神的殿，那个时候呢，所有任何犯法的人，就是杀人的，都可以跑进去那个庙宇里面，就能够得到生命。所以在这里啊，所提到的乐园， 就是有点是比较那个阿提米斯那个庙宇一样，在乐园里面有生命树，我们吃了就可以得到生命。所以这个就是约翰写的时候，那时候主说的话的时候，就让以弗所的人能够 relate to 一个 relate to 他们当时的背景，让他明白到底乐园的生命树是比阿提米斯庙宇那个暂时的生命就更重更可贵。
好，谢谢米弟兄啊。讲到这个不能容忍恶人啊，这里讲的恶人不是指那些啊行为不端的普通的信徒啊，因为接下来就讲说他们试验而且能够辨明啊那些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人啊，这是前面讲的恶人啊。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早早的就提醒他们了啊，在二十章使徒行传，保罗第三次旅行路过这里的时候，跟他们的长老说我知道我去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那这是在这里讲的哈，这一批的恶人啊，那这一批的恶人前面讲他们很忍耐很劳碌啊，他们这个做很多的事情哈，他们也坚持着去做，但是呢对于这些人呢，他说是不容忍啊，对于那些心态不端的啊，在教会里面争权夺势的要拉人去跟随他们却不跟从主的这一批人是不能容忍啊。教会当中明显的犯罪，特别是这个领袖啊的犯罪啊，那是不能容忍的啊。这个保罗听到这个彼得啊他的这个说法做法啊，这个不合圣经不合福音，他就起来啊当面指出彼得的罪啊，连巴拿巴也水火装甲啊，保罗不客气的啊要指出他们的罪来啊。哥林多教会中有明显犯罪的人不思悔改，教会说哎呀要容忍啊要宽容啊，先包容他咯受到保罗的责备，你们以为这是说是爱心，这不是爱心啊，爱是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如果是明显的犯罪教会还不起来对付的话，那这是要受使徒的责备也受主的责备啊，所以这是讲到不容忍恶人。
刚刚提到说比如说你看到那些纹身啊很坏的那些人来，我觉得哈，你一开始可以接纳他跟他讲真理，如果他悔改了我们就用爱心地的心来爱他归入我们的耶稣基督一起，如果他们是来比如说那些东方闪电啊那些很坏的那些邪教啊那些极端的灵恩派啊那些的话，你就要用真理来抵挡他，不让他损害这些羊群，所以要做用真理作为这个脊椎的人，不要毫无真理的这种没有真理然后就泛滥的说哦我是爱，就好像嬉皮士那时候就说哦是爱是爱，任何人都能上床满足他的要求，这也是爱，这都是坏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像尤其是牧师长老要带领这批人一定要脑子清晰在真理里面站住，否则的话就不能抵挡那些外来的损害这些羊群的势力，对不对？
好，谢谢小丽啊，这是另外一位小丽啊，住在 Virginia 的姊妹啊，欢迎你来啊，谢谢你的分享。我们一次周五团契聚会的时候介绍新人，有两个穿的西装笔挺带着名牌的人站起来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宣教士啊。那个讲完以后坐下来一看他们这个装束，我们大概估计出哈他们的来头是什么哈，所以我就过去跟他们聊了几句哈，就知道他们是摩门教的所谓的宣教士哈，所以我们当时就请他离开啊，我们知道你们所传的是什么啊，但是我们这个是基督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哈，我们不接待你们来这里来传教啊。这也是约翰二书里面，同样这个约翰呢，使徒约翰在写约翰二书的时候就提醒那些传异端的人不要接待他们，连跟他们问安都不要给他们机会讲啊。 给他们机会讲，就是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啊，这是在这刚才小丽姊妹所提到的啊，就是关于这些传异端、传异教，明显知道他们是不对的，这些的异端的人是连接待都不要接待，进门都不要进门啊，不要欢迎他们啊，不要给他们机会去传讲那些的谬误啊，引诱人去走偏的那个道路，这就是这里讲的哈，不能容忍恶人。
这个爱心呢很重要，如果没有爱，你所做的都是枉然。现在呢，我觉得在这个世上的教会呢，真的有这种情况，就是在教会里面服侍非常的劳累，也花很多的时间，但是呢思想上就变成是做事了，有责任心而没有爱心，结果你做的一切在神那里是不被纪念的。我们如果想用做什么事，我努力来做点什么事表示我自己爱主的话，这是完全错了。但是如果我们因为爱主而愿意做主叫我们做的任何的事，这就对了。所以对于以弗所教会，就是个把起初的爱丢了，他们再劳累再会分辨，那都是知识上的问题了，而不是真正从神来的爱。所以在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反省，就是看我们自己在读经的时候，在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满了有主的爱在里面，否则的话一切都是枉然。一个人信主刚刚开始非常的爱主，也很努力，但是慢慢慢慢的就会变成习以为然，成为一个习惯，这就危险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悔改，在这个问题上检查自己。还有就是第二节，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这一句话，我就思考了很久。我现在发现在教会里面，大家都认为自己是信主的人，都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有的人是糊里糊涂进来的。我为什么是基督徒呢？因为我的病被神医好了，或者是我有一次祷告神应允了我，而不是真正认识我是个罪人，神救了我，把我脱离了罪。所以对于自称为是什么是基督徒的人，要真正的认识他们是不是在救恩上真正清楚了，真正重生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爱不单是向外传福音，也要关注已经进到教会里面来的人，他们是不是真正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帮助我们真正成为认识神的一个门徒，用爱心来跟随神。这是我读到这一段的一个感想，谢谢大家。
好，谢谢童姊妹啊，真的是背后对神的那个爱啊，这也是第一条诫命最大的啊，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啊，这是服侍也好跟随主也好啊，最根本的一点，我们要常常回到这个原点啊，要提醒自己啊，是不是失去起初的爱心。那对于我们每天坚持灵修的弟兄姐妹啊，这也是非常的提醒啊，我们要常常回来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为什么来呀？ 早晨为什么起来啊？来到这里一起来读神的话，一起来分享呢？啊，千万不要落到一种的习惯里面，好像就是该做的事儿啊 ，checklist 的上面的一事儿啊，一件事儿哈、啊，这件事做完了，好 check， 好像 这个有一个责任要去完成哈。那这样实际上是不能够坚持长久的哈。那我看这三年快三年的时间哈，也是来来往往啊，经过冰台的好多人，有些人来一阵，火热一阵啊，然后就不见了啊，叫着他，拉着他啊，再回来一两次啊，过后又不见了哈。所以当我们失去了对那个神的爱，对神的那种渴慕，从心里面想去认识他，想要爱他，想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想要听他的话，任何一种爱的关系都是要花时间建立的啊。我们真的是爱他，就你看我们当初谈恋爱的，哇，一讲电话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放不下，而且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对不对？那结婚以后可能就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哈。那真的是啊，这个起初的爱心回到那种哈，从心里面发出那种的渴望，而且不光是来这里读一读听一听啊，讲一讲，而真的是从心里面想，真的认识这个神，真的更认识这个神啊，更深的更亲近的与这个神建立关系啊，这是拾起起初的爱心，那个其实还是要回到领受这个爱这一点上，因为不是我们爱神，我们里面没有那种的能力啊，是先领受来的啊，先感受到神的爱了，先被神爱了啊，而且心里面被这个爱所激励了，你才能够有能力去爱神去爱人啊。所以把自己放在最靠近神的地方啊，最接近神的地方，最能够听到他的话哈，一定要安静了，太忙的话神讲话也听不见哈，这耳进那耳就出去了哈，安静这一个小时就是等候神，就是听神的话哈，就是来领受神的爱，然后我们才里面才有真实的那种的火热那种爱心啊，去跟随神。
我最记得那个橘子他说，就刚刚牧师讲的尽心尽性尽爱主我们的神，他说有时候跌倒的时候他很感恩，因为可以再爬起来，哪边跌倒哪边站起来，重新回到神面前。小平特别提到我知道这三个字，就像一个父亲对待儿女一样，他知道我们的劳碌，他知道我们的忍耐，他知道我们的行为，神都知道，神也知道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心里面所思所想的事。苏姐妹谈到神真是关心关爱我们，他把以弗所教会的优点缺点全部讲出来了，因为他都知道，所以神对我们也是，每个人也是，他都知道我们心里面想啥，你来这边成根的目的是什么，他都知道。真的要我们回到起初的爱心，当初我们怎么得救，得救之后怎么跟人家传福音呢？这个就是起初的爱心。那于峰就讲到我们要认罪，我们要回想我们的救恩，找回当初那个爱，都非常宝贵啊！弟兄姐妹在一起能够分享，从经文里面彼此扶持彼此勉励，再往前走，更多认识神，更多顺服神，更多活在他的爱里面，真是好的无比。
天上的父啊，你差派主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啊，差派降下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中，不断地对我们讲话啊，今天对着圣经所讲的话啊，真是你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啊，谢谢你啊，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专心的来听，专心的用心来体会啊，专心的来领受啊你的话语，甚至是责备啊，今天提醒我们不要失去那个起初的爱心啊，那起初的爱心是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爱啊，我们重生的开始是明白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所做的，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己舍命啊，他愿意把最好的东西来给我们啊，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还没有得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爱就已经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谢谢你如此的忍耐宽容，等候着我们回转啊，真的是像那个父亲的那种深厚的那个爱啊，甚至超过远远超过地上任何的父亲能够做到的啊，那种深切的爱，我们感谢你啊！我们在这里祈求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做工啊，把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用这种爱来催逼我们，激励我们来跟随你啊！每一天 来照着你的心意去行，是出于爱的一种的回馈的一种的心态去遵行神的旨意啊。感谢主，今天求您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啊，常常的被圣灵的话所提醒啊，是活的，是大有功效的啊，是有改变生命的能力的那一种的话语的力量啊。谢谢主，一天当中随着我们啊，这是让我们持守在这一条跟随你的正路上面。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